前常委预判中共结局，学者呼吁沽售人民币。澳洲英国加深国安关系，谴责中共独裁集权和伪丢假。商界领袖云集，习近平不用李克强，计划亲自向外企示好。刘亚洲同李克强一样，习近平未来会出大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4号星期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啊，咪一路瞓到天光先醒，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中国经济陷入多重危机，学者已经呼吁快啲沽售人民币。3月22号人民币汇率插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7.228， 跌穿 7.2 关键关口，是去年11月以来最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亦都连续跌穿几度关口，突破 7.26， 同样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纪录。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谢田向新唐人表示，人民币没有真正的经济支撑，没有强硬的对西方出口的支撑，这个贬值的趋势肯定还会继续。 7.2 现在是一个心理上的关口，实际上更大的关口可能是 7.5 甚至更低。较早前中央广播电台已经报道说，2024年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受地方债、通货紧缩、金融去风险化、人口结构等多重问题的影响。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呼吁快点沽售人民币。吴家龙认为，中国目前麻烦的是危机一个接一个爆发，现在找方法解决恐怕为时已晚，股市汇市都可能是地雷区。他说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太大，对最后如果官方撑不住的话，官方直接放手。你回顾一下俄罗斯的卢布，俄国的卢布被制裁的时候，他一度贬值 60%、70%。1998年南韩的汇率插水的时候是直接贬值 50%。 反正就是说中央银行真的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支撑汇率的话，咁汇率唯有插水。吴家龙话：二月中国新年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团拜会要求共同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咁当然系信心呼吁，但系居然系由习近平亲自站台喺第一线呼吁，咁就更加讲明中国而家就系存在严重嘅信心危机、人民币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可能会演变成政治危机。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发文话：，其实在中共高层亦都有不少人曾经预判中共的结局， 譬如今年90岁嘅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就喺1993年9月19号听取中共江西省省委政府汇报工作嘅时候，提到苏联同东欧共产国家倒台。李瑞环话：原因好多好多，但系由根本上嚟讲，仲系经济发展唔到，人民生活冇改善，群众对政府不满，失去咗信心。李瑞环曾经问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总理：你哋嘅教训主要系乜嘢？波兰总理话：可以讲系好多，但系最突出嘅就系两点。第一点就系唔好好研究经济，经济工作长期搞得唔好。第二点是胡乱作为，自己整自己。李瑞环向江西的高官表示，如果经济长期发展不到，群众生活改善不到，你这个社会主义迟早被群众抛弃。周晓辉说，李瑞环无意中就预判出中共的结局。波兰前总理讲的这些问题现在在中国大陆都出现，既然解体征兆已经出现，中共红船沉没亦都可能会好快。澳洲同英国政府22号严厉批评中共喺香港同南中国海采取嘅行动，以及对俄罗斯嘅支持。澳洲外长王英贤同国防部长马尔斯，以及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同国防大臣夏博斯喺南澳洲州府阿德莱德举行外交与安全对话。随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了中共政府的不当行为。联合声明直接点名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寻常，特别提到中共舰艇最近在南中国海仁爱礁对菲律宾船只的挑衅行为。澳洲和英国部长还表示，对中共通过第23条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由和权利，以及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感到担心，并且意识到这些法律对香港以外的人士亦都存在潜在威胁。联合声明还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呼吁中共不要以任何方式帮助俄罗斯继续战争，并且应该说服俄罗斯尽快结束战争。在这个月较早时候，澳洲和东南亚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在南海保持克制，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到中共。中共外长王毅日前访问澳洲，20号和外长王英贤刚刚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两国关系似乎并没有改善。澳英两国在联合声明特别指出中共在南海等的不当行为。本台记者王善就事件23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南述，他说澳洲和英国之间的这种往来，这种结盟是出于本身安全的需要在一起，王毅去卖口乖改变不到这种情况。南述进一步解释，世界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王毅去走动下并不能够改变世界局势。中共俄罗斯已经在战略上结盟，而且不单只是中共俄罗斯，包括好像伊朗、北韩、白俄罗斯和阿富汗等等，在欧亚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同自由世界对峙的这样的一个同盟。英国和澳洲他们不单止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且谴责中共在菲律宾海的那些挑衅行为，讲明由北约到美国到南太平洋的澳洲再到东北亚的日本，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对抗在欧亚大陆反自由反民主同盟的新组合。南述建议为了应付中共的霸权行为，只有更加紧密联合一切，例如澳洲和英国签署了新的防务和安全协议，有利于两国国防军共同展开行动。全球的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已经意识到中俄扩张对整个自由世界全方位带来威胁，所以说他们必须由美洲到欧洲到南太平洋再到南中国海再到东北亚，他们必须全部联合一起，才能够抵御日益升级的威胁。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将于24至25号在北京举行，全球商界领袖和跨国企业高层与会，中共党魁习近平届时将会同商界精英见面。 挽回外资流出中国的局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实施巩固共产党政权为实，令中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外商对本身安全和商业的公平的担心无法消除，注定双方都会一无所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出席论坛开幕仪式，并且发表讲话。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年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亦都是全球企业行政总裁和中共决策者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机会。中共国务院总理和企业代表会面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李强在去年3月上旬接任国务院总理之后，随即在3月底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国商界领袖会谈。不过今年似乎和往年不同，《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27号将会代表李强和全世界商界领袖会面。时政评论员古春秋对本台记者王晓表示，习近平集权，连总理的事他都想做，讲明中共政局太乱，那不是什么好现象。由表面上看，习近平现在是中共最高的权力人，但是他又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现在根本就不分。表面上他们见到是中国领导人，是最高级的，但是实际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一个集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他讲出的说话是不可能算数的。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会议议题将会包括中国经济增长、人工智能 AI 和气候变化。美国是最大的全球商业代表，预计85位高层之中有34位是来自美国跨国公司。谢田认为，习近平的目的当然是想化解这些商界领袖的担心。这些商界领袖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做生意，或者跟中国有生意来往，他们有些实际上考虑撤资的问题。习近平、中共政府想笼络他们，但是中国经济的情况非常严峻，所以他急于给这些外资继续投资或者扩大投资，但是恐怕会事与愿违。因为实际上在中国好像苹果，他会继续在中国出售手机，同时可能会继续打压华为，排挤华为的市场。但是中共又不敢拒绝苹果这样的产品，中国老百姓确实特别喜欢这种优质的美国产品。谢田判断，中共为了维护党的权力地位，对于私有企业的打压、国家安全法和所谓的反间谍法等政策不可能改变，因此高层论坛没有召开的价值，双方都会一无所获。他说，所以对这些外商来讲，他们或者是出于压力，或者出于面子，或者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他们可能会去听一听、看一看，但是我估计他们肯定是一无所获，空手而回。投资没可能扩大，还是会缩减，这一点毫无疑问。其他的那些卖产品、卖药的、卖手机的，实际上并不是中共所要的。中国希望扩大生产，带动中国出口，而不是只是向中国卖产品，然后赚中国的外汇，这个实际上中国并不感兴趣。今年3月15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旅美政治学家王君涛向大纪元透露，前空军上将刘亚洲已经被判无期徒刑。王君涛认为，刘亚洲被判无期徒刑似乎同李克强无故过身相同。另外有分析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对红二代的整肃是杀鸡儆猴，现在红二代对习近平不满加剧，未来难保不出事，而且会出大件事。王君涛在青英论坛节目中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主要是靠红二代的支持，但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就想搞独裁，他对重要部门的红二代出手非常狠。目前红二代是暂时收敛了一些，但是他们并不服气，希望有人带头。因为刘亚洲是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作为太子党， 红二代在军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军政两界声望不错，可能有人对他抱有希望，他自己可能并不想做。不过习近平听到风声，担心刘亚洲夺权，于是先下手惩治。王君涛说，李克强的例子就是这样，李克强绝对不会去做对习近平不利的事，但是习近平一定要整死他，就是因为太多人对李克强抱有希望。大纪元资深编辑石山表示，最近这两年习近平在军队大清洗，尤其对有红二代和官二代背景的人清洗得特别厉害。有人认为习近平这个做法是敲山震虎，做给中共军队这些将领看。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表示，现在军队很多人都隐藏内心的不满，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会发作的，现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集体发作出来。大部分红二代已经跟习近平反了面，目前习近平提拔的人不会给红二代官二代机会，尤其是军队内部要职。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都是红二代，他们被调查或者被夺权其实影响很大，这批人的政治能量很大，所以未来难保不出事，而且一出事就一定是大件事。另外，旅美政论家陈朴空日前对自由亚洲表示，现在中共官场死气沉沉，官员集体躺平，上至总理李强，下至村镇基层干部都尽在躺平中，这是习时代的必然，尤其在二十大之后。旅澳法学家袁鸿兵今年一月曾经发文披露，以红二代刘源为核心的一批中共党内人士达成政治共识，要求习近平落台。他认为习近平将会在一场大危机中失势，大概是在2024年。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